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破坏的生命，就是破坏了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份礼物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，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本能，就是自我保护的本能。这个本能叫我们能够用尽任何的方法来保护我们的生命。但是有些人却是用尽办法来做违反本能的事，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该怎样解释这些情况呢？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从圣经的角度来探讨这个严肃的课题。那些想要除掉自己生命的人将会遇到怎样的后果呢？自杀是否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呢？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为什么有些人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自杀是一种侵犯自己的行为。为什么有些人会毁灭自己呢？根据统计，在过去两年里边，美国有31000人是死于自杀的，当中有5000人的年龄是介于15岁到24岁，有300人是在15岁以下的。为什么这些人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他们还有很多的前途，为什么他们要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自杀结束了生命呢？神对这些事情有什么看法呢？圣经里好像没有一句经文是说你们不可自杀，那神话语的观点是怎么样的呢？我们晓得10条诫命的第6条说不可杀人，这不但是指杀死别人，结束别人的生命，特别是蓄意谋杀，这也包括了杀死自己。所以自杀是一个罪。神说，你不可杀人，你也不可谋杀。自杀是没有合法的理由的。第二点，我们要晓得，自杀是一种极端不感谢神的态度。我再说一次，自杀是一种极端不感谢神的态度。因为在创世纪1章28节里边记载，当神创造了人之后，神就赐福给他们，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，遍满地面，治理这地，也要管理海里的鱼、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。生命是神给每个人的礼物，是任何人都不能够给的，任何人都不能够赐给我们生命。我们都是父母所生的，但是神才是赐生命气息给我们的那一位。破坏了生命，就是破坏了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，因为生命本身就是一份礼物。神已经赐生命给我们作为礼物，活着真好。但如果有人故意结束了生命，他就是选择了最糟糕的办法，就是用了最恶劣的态度表达对神的不感恩。这种态度等于在说，神啊，我不欣赏这份生命的礼物。弟兄姐妹，一个人能够有他的个性，能够对周围的事物敏感，能够爱，能够哭，能够笑，能够表达需要，表达喜乐忧愁，这些都是生命本身的奇妙和美好。而一个毁灭自己的人，是对神所赐的礼物表达出最大不感恩的态度，这也是一种自恨的表现。我们不感恩， 我们毁灭生命，自恨，这都是罪。圣经怎么说呢？圣经说我们要爱邻舍如同爱谁？如同爱自己。可能有人说了，我们不应该单单爱自己啊。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爱自己的意思。爱自己的意思就是我们尊重自己，我们尊重生命，我们看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价值的，我们以自己为配得尊重的。我们怎么知道自己可爱，自己有价值呢？因为如果我没有价值的话，神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就不会为我这个罪人死在十字架上。他这么做是因为他看我们是有价值的。神希望我们能够自爱，能够尊重自己，以至于我们可以尽上我们的努力活得最好。当一个人拒绝顺服神的时候，这就是叛逆。无论何时，无论何地，如果我们远离了神的旨意和目的，我们就是活在叛逆当中。所以当我不顺服神，我就是违背了神的旨意。每一个人按着堕落了的本性，都是远离神的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路加福音六章三十五节，主耶稣说，你们倒要爱仇敌，也要善待他们，并要借给人，不指望偿还，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，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，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。耶稣基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就是那些在恩典中不觉悟忘恩的失迷的人。当一个人自杀的时候，他就是得罪了赐恩给他的神，他就是忘恩的人。那你问了，那些在忍受着极大痛苦的人又怎么样呢？他们在肉身上，或许在精神心理上承担着极大的痛苦，他们自杀并不是要叛逆神，他们自杀是情有可原的。弟兄姐妹，自杀的行为是得罪神的，因为神知道我们能够承担多少，无论在肉体上、精神上、心理上，多么大的痛苦，神是知道的。我们要问的是，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什么工作？但一个不认识神的人，在恩典中没有觉悟的人，当然他不会问这个问题。同样的，如果一个人自杀了，他是把神的旨意和计划都毁了。我特别重复几次，因为这很重要。如果我自己结束神在我生命中的旨意，我就是得罪神。因为神创造我是有他的目的的，是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神。神创造我们，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是有目的的。神可以透过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生活、我们的服事、我们的见证，透过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来达到他的目的。今天甚至有些被神大大使用的仆人，以前也曾经尝试过要自杀，而且是被人救回来的。我们听过许多这样的见证，因为神掌管他们的生命，改变他们，他们被彻底的改变，现在他们侍奉神，他们为主而活，他们的生命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。如果他们当时自杀成功，就没有以后这么大的影响。不但是站在讲台上的人有这样的经历，还有很多人人生走到尽头，很想放弃生命。其实他所结束的不只是他自己的生命，更是神在他生命中的计划。我们当中试问，谁可以有这个权利，有这样的权柄，因着人生不如意就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我们的生命可能已经到了在人看来穷途末路的光景，再也找不到出路，再也没有盼望，再也没有帮助。可能神正是容许这些处境，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，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。旧约圣经里的约伯何等痛苦，但是当神开广他的心的时候，约伯厌恶自己口中的言语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。用自杀的办法逃避问题，等于是对神说，不，请把这个计划终止，所有的我都要结束，我不理会神的旨意是什么。这些意念都是得罪神的，这也是不信的表现。不信就是罪。当一个人经历精神肉体上的痛苦，痛苦到一个地步说， 没有人在关心我，一切都完了，我不想再活下去了。他其实等于在说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甚至连神也帮不了我。朋友，你要晓得，有神就有帮助，有神就有指望，有神就一定有出路。你要思想，岂有耶和华难成的事吗？如果有人说，没有人可以帮助我，我没得救了，我什么办法都没有了，我只能自杀。他正在合理化他的判断。他说，我到过教会，我找过很多人帮忙，我试过很多计划，但是都没有用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而忘了，神正以大能的膀臂在他以下扶持着他。因为神是至高的掌权者，神既然是至高的掌权者，他的权柄统管万有，他就掌管一切。最悲惨的悲剧就是，在世界上有很多人，他觉得无助，是因为他不认识耶稣基督，他不晓得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所说的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使你们得安息。他从来没有听过，他永远靠着自己去背负那沉重的担子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6章37节又说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，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。约翰福音6章37节，神没有丢弃我，没有撇下我。他们不晓得神多么愿意帮助他们。他们环顾周围，看到很多人自杀，到处都是暴力、犯罪、死亡、贫穷和疾病。他就心里想，哎呀，大概没有盼望了，绝对没有出路了。甚至很多人正在考虑要自杀。我认识一位美国的弟兄，他分享他要计划自杀的时候，神怎么样救了他。他曾经来到穷途末路，感觉到自己实在面对不了。他在一个周末来到海边的别墅，把手枪都准备好，放在桌子上，决定要自杀。但是在自杀之前，他还想看看一个电视节目。打开电视，他听到第一句话就是，外面有一个人装满了38发子弹。这句话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当天取消了自杀的念头。他等到下一个礼拜，他又去同一个地方，再一次准备要自杀。在自杀之前，他又想再看看电视节目。神在当中再一次干预。不知道为什么，电视台在节目的安排上发生了错误，就把上一个礼拜的节目再重播了一次。他又听到同样一句话，外面有一个人装满了38发子弹。这句话吸引了他的注意，他知道神拦阻他自杀。于是他跪在床边，他回转痛悔归向神。最后他回到他妻子和儿女的身旁。原来在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正在考虑要自杀，但他考虑其中一点就是，如果我自杀，神会赦免我吗？弟兄姐妹，神会赦免一个自杀的人吗？神会不会赦免自杀的人呢？很多人认为自杀是一件不能被赦免的罪。一个罪是否可以被赦免，在乎它的性质是什么，而且犯罪的人心里的想法是什么。这可能是他所做的最糟糕的一件事，他知道这是不对的，但无法自拔。他会觉得自己是犯了一件不可被饶恕的罪。我常常问一个问题，有什么罪是不能被赦免的？不能被赦免的罪是不是犯了奸淫？是不是伤害了别人，以至于对方永远不能恢复？是不是杀人呢？事实上，如果我们是一个信耶稣的人，我们是不会犯一些不能饶恕的罪，这是不能的。在马太福音第12章，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看到耶稣治好病人，就说，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卜啊。耶稣说，当你把功劳归给魔鬼的时候，你是亵渎圣灵，亵渎圣灵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。那试问，今天会不会有亵渎圣灵的事情呢？有，就是希伯来书10章29节，希伯来书10章29节所说的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，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这是指着受圣灵感动，却硬着心拒绝不信，轻慢。这样呢，救恩就不能施行在他身上，他就是一个永远不被赦免，要自己担罪的人。圣经里面没有讲到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有什么罪是不能得到赦免的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是承担了我们一生所有的罪。他承担了多少呢？是承担所有的罪，所有的。所以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自杀，连这个罪都已经被赦免了。那你会不会说，这岂不是鼓励人可以自杀吗？不。一个信耶稣的人虽然不会因为自杀而失去救恩，但是他要失去奖赏。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除掉我们所有的罪。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一节，约翰一书二章一节经文说，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。经文接着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最后不但是为了我们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对神的儿女来说，是没有任何一样罪不能被主耶稣的宝血洁净的。所以即使一个人自杀夺取了自己的生命，他的罪仍然是可以得到赦免。然而在基督的台前，他却要失去奖赏，因为他违背了生命和死亡的原则。根据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说，在基督台前的审判，他虽然得救，但他像从火里经过一样，有的人仅仅得救。当人要自杀的时候，他的心里只想到现在的痛苦，想到现在的绝望和无助，他的焦点都在于现在，都在于暂时，他没有想到永恒。不错，眼前的处境实在艰难，实在是被压太重，力不能胜，有些问题似乎永远都解决不了。但是比起永恒，这些日子毕竟是很短暂的。保罗说，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比起将来那永远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。自杀的人是把眼前的问题，眼前的困难，战胜的难处看得太大，而轻忽了永恒。他没有思念天上的事，因此他失去永恒的奖赏。有一天我们到天堂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体会到这是多么可惜。弟兄姐妹，让我告诉你，自杀的人是失败者，他在永恒里不是得胜者，因为他在患难的日子，他在困难中灰心了，丧胆了，他终止了神的旨意，他没有信靠到底，他终止了神在他身上的计划，结果得不着奖赏。如果我们读启示录，我们耐心读到圣经的最后一卷书，你会读到许多神对得胜者的应许。比方说启示录第二章第七节，这里说，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不要满足于仅仅得救，我们更要积极地追求得胜，不是靠我们自己，是靠主得胜。有一些人，他们可能很想报复别人，他仇恨的情绪高涨到一个地步，他必须要毁灭别人，往往他也毁灭了自己。那么这些人还可以上天堂吗？是可以的。为什么神容许这些人到天堂去呢？答案仍然是那一个，就是神的恩典。恩典是什么呢？就是神以慈悲怜悯的心肠恩待我们，不在于人的行为，不在乎我们是否配得，这就是恩典。神知道你的困难，但神赐下更多的恩典，只要你谦卑在神面前，只要你伏在他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就叫你升高。可能弟兄姐妹你说，哎呀，你不了解，这个难处，这个困难已经拖了20年30年了，但是与永恒相比，20-30年算得什么呢？ 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，所以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。我们再来看圣经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到39节，圣经希伯来书十章35节到39节，这里有一段非常好的提醒。作者说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，那要来的就来，并不迟延。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，他若退后，我心里就不喜欢他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希伯来书第十章35节到39节，至于那些还没有得救的人，不可赦免的罪只有一样，就是在他死的时候，他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。圣经没有说他还可以有第二次机会，所以如果在我们肉身生命还没结束的时候，我还不接受耶稣基督，我就再没有机会了。我将要站在全能神的白色大宝座面前，要受审判，要自己担罪。那些没有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人，如果自杀了，他会在死后立刻受痛苦，再没有机会了，再没有指望了。弟兄姐妹，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一章23节曾说呢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，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。离世与基督同在这句话是针对信耶稣的人说的。如果一个人在死的时候他没有接受耶稣，那么他在死了以后他只有受痛苦。路加福音第16章财主跟拉撒路的事情就形容到这种痛苦，这样的刑罚与神隔绝的可怕。这些真理也提醒我们，我们应当积极地关心身边的一些正在经历困难的人。表面上他们好像很刚强，但是在内心深处可能处理不了眼前的难题，心里是非常空虚非常痛苦的。如果你听到有人这么说，哎，我觉得活下去好像没什么意思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特别留意这个警讯，因为这是他们发出的第一声求救的呼喊。所以我们心里要很敏感，要有爱心，要打开我们的耳朵，因为在我们周围可能有人正在考虑自杀。虽然当时的情况可能还不是严重到这个地步，但是自杀的念头不是一下子出现的，是慢慢产生出来的。当他们尝试过很多的出路，都觉得行不通以后，就会得出一个结论，这是我唯一的出路，就是一死了之。他们认为自己再也找不到出路了，所以他正在向你发出第一个呼喊，这个时候你应当立刻伸手帮助他，告诉他没有一件事在耶稣是太难，神就在这里，救主能够解决你一切的问题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人，来吧，到主耶稣这里来，他就使你得到安息。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治疗。一个人可以拒绝很多东西，但他不能拒绝真心的爱，不能拒绝人对他真诚的关怀和待导。他充其量只能够因为面子问题拒绝一段时间。但圣经说，爱是永不止息的。这节经文另外一个翻译就是，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。弟兄姐妹，爱是永远不会失败的，爱是一定得胜的。可能有的人继续硬着心，甚至逃避你的关怀。我们要特别关心这些人，因为他可能正处于心灵交战的状态里。甚至是基督徒，已经信主的人也可能会软弱到一个地步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。但是神是一位慈爱的天父，他随时随地准备好要帮助任何一个求告他的人。诗篇34篇第6节，诗人大卫说，我这困苦人呼求，耶和华便垂听，借我脱离一切患难。诗篇34篇第6节。 我们再看诗篇第四十篇，在这里我们看见大卫正处于人生艰难的时刻，这里形容一些可能是正在考虑自杀的人的心情。诗篇四十篇第一节，大卫说，我曾耐性等候耶和华，他垂听我的呼求。我们留意看第二节，他从祸坑里，从淤泥中把我拉上来。换句话说，这些淤泥，这个祸坑实在是我受不了。大卫又说，他使我的脚立在磐石上，使我脚步稳当。第三节，他使我口唱新歌，就是赞美我们神的话，许多人必看见而惧怕，并要倚靠耶和华。我曾经听过一些人分享，他们来到一个地步，真的要想一些办法结束自己生命，结果在完全绝望当中，他向神发出最后的恳求，神就临近他，就改变他的想法，给他盼望。因为一切的盼望和一切的爱都是从神来的，疲乏的他赐能力，软弱的他加力量。后来我们看到神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命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有神就不会无助，有神就拥有一切的能力，有神就有指望，他能够把我们的生命从毁灭的祸坑中救出来，把我们的脚立在磐石上。不管我们曾经跌得多惨，不管那些淤泥有多深，不管这个祸坑有多么可怕，不管你是多么的绝望，只要你仰望神，你必定能够经历从神而来的拯救。今天的讲题，自杀是一件不可饶恕的罪吗？我就讲到这儿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，他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向神寻求帮助，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有盼望。如果您曾经考虑用自杀的方法解决您的问题，请您以祷告的心立刻去找一位敬虔的人来分享您的需要，他会帮助您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您所面对的困难，然后他会协助您去寻求神的医治。耶稣应许要赐永生给那些相信耶稣的人，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也说，按着命定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像这样，基督既然一次被献，抵挡了多人的罪，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，并且与罪无关，乃是为拯救他们。如果我们没有披上基督的义袍，就要因着自己的罪受到终极的审判和定罪。让我们今天就来做决定，选择神的救恩，这是一份白白的礼物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，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